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786到1794号。那么这一讲呢，我们继续看跟良心相关的两个问题，也就是第三跟第四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依照良心做抉择，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错误的判断。我们首先看1786号，在必须做伦理抉择前，良心可按照理性和神律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或者刚好相反，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而与之相悖。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介绍良心的这个应用方面的内容。那么首先要介绍的是根据良心的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呢，我们再看该如何避免良心做出错误的判断。1786号呢，那么是在肯定啊需要做出伦理的这个选择前的那个步骤。那么所谓的伦理的选择呢，是关乎善恶的，不分大小，就是不分大小事呢都包括在内。比如单纯的走路啊，我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这都不关乎伦理的选择。那么关乎伦理的选择的对象呢，是呢我该去人家地里的偷瓜还是不偷瓜，那么这个就属于伦理的选择了，也就是说它有善恶之分。当没有善恶之分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叫伦理的选择。当良心按照理性的这个认识分辨之后而给出的判断呢，就是选择。我们还拿这个偷瓜这个例子来介绍哈。那么就是第一步，理性的那个认为呢，偷瓜呢是属于偷盗的行为，这是理性对他的这个认识。而良心的判断就认定呢，偷盗呢是不对的，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流程。那么如果做了，那么就是恶，就是偷盗的行为。如果没做，拒绝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善。那么就此呢，依据良心判断的伦理行为呢，也就完成了。所以它整个这个过程呢，大概是这样的哈，理智先去认识，然后呢，良心呢，去判断关乎这个善和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这个1787号，人有时遇到一些情况使道德的判断呢不大肯定，并难以做出决定，但他必须常常寻求正当的和美善的，并辨别神律所表达的天主的旨意。有些伦理的选择呢不会像偷瓜那么容易分辨，那么良心在判断的时候呢也会显得犹豫不决。那么到底这样的选择是善的还是恶的？那么这里面他给出了这个两个原则。那么第一个原则就是依照正当的美善原则来进行这一步就是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善的，然后呢再去设法分辨呢这个神律呢所表达的天主的旨意。神律呢这里面说的是来自天主的这个法律啊。那比如一个人在野外的一片玉米地里，他又饿又渴，那么他所选择的就只有吃玉米了，但是呢他又找不到玉米的主人请求人家的许可，那么此时呢此人是该吃玉米还是不该吃玉米呢？那么就这个时候他就犹豫了，也就是说这个判断呢他无法快速的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未经允许呢就吃，可能涉嫌偷，而不吃的话呢又十分饥饿。那么参照这里面所提供的第一个原则哈，就是地的主人呢如果在的话也会准许我吃点玉米来解除饥饿，能活下来呢其实是一个善，他不会因为他自己损失几个玉米然后呢把一个大活人给活活的给饿死。所以呢推定主人呢会准许吃这个玉米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能会注意这样的一个细节哈，单纯的这个偷盗呢就是偷这个玉米哈，就跟这个例子的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如果到人家地里面弄了好多苞米哈，那个就和这个是不一样的。他们有这么两个明显的区别哈，第一个就是量上有区别量上是有区别，因为你饥饿的时候大概你就需要几个吃就够了，你不需要一车，但是偷盗的数量呢会较大，因为偷一两个大概也不过瘾。当然这不绝对还有呢就是单纯的那个偷盗也没有像一个路人一样那样饥饿的一个需求，就那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需求，所以呢这是不同的。这是举一个例子看看这个原则怎么使用。我们看1788号，为此人借着明智的德性请教博学的人， 并依靠圣神及其神恩的帮助，努力解释经验的诸多资料和时代证照。良心的运作呢是自由的，而人类的自由呢不是绝对的。那么这个在实际的运用上，我想每个人都会有经验。在无知或情绪不稳定时，道德原则会变得模糊，而自私或错误的评估事实，决定呢并做出公认的道德的错误行为，会带来所谓的错谬的良心是不容侵犯的。那么这个时候良心就成了一个什么，一个挡箭牌了。所以呢此时啊，个人呢仍需随从自己在主观方面认为是正确的良心。因为将来呢，人受天主审判的时候呢，是依照人认为正确的良心。你从这儿呢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良心呢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它非常重要。那么客观而言，良心呢不是绝对无误的。从主观方面来看呢，良心呢虽然是不可侵犯的，但这并不表示呢良心永远不会犯错。那么即使好人呢也有犯错的时候。那么犯了错误或是怀疑自己犯错误时呢，就请教博学者或是有资格的人士呢，就成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在教会里面呢有一项非常老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啊，非常古老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神师这样的一个制度。因为呢神师呢他属于一个局外人，他可以从第三视角来帮助人呢来做一个分辨。这个中立的这个角色呢使他呢更容易去接近真理。所以对神师这个选择的基本要求是呢，就是他第一要明智，第二呢他要热心。那么有些教友在选择神师来帮助自己，那很多专注灵修的人士呢都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知道历任教宗啊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神师。当然呢没有自己的这个专门的这个神师，他可以就一件单独的事情来咨询有资格的这个专业人士。这可以算作是临时的这个神师的功能，也是可行的一个办法。那么最后呢要特别强调的是，靠着圣神的指引，那就是以超性的帮助呢来解释这个时代的这个征兆，最终啊来达到呢解除困惑的这个目的。我们看1789号，在任何情况下均适用的一些规则，总不允许为达到一个善而作恶。金科玉律，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啊。马窦福音7章12节，爱德常是经由尊重近人及其良心而实践，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哥林多人前书8章12节，更好是不做什么能使你的兄弟跌倒的事。罗马人书14章21节。这一条呢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这样的一个准则，那么一共有三条，我们逐一的介绍一下这三条啊。其中的第一条哈，就是一个善，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哈，一个真正的善，善的行为哈，一个真正的善必须是目的方法结果的都是善的，或者是呢其中有一个呢是中性的存在。有人可能会想，如果这三个都是中性的，这个结果会什么呢？结果也是中性的，通常呢就有一个是中性的，也许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有两个是中性的，但不能三个都是中性的啊。但是呢这三条呢就是一定啊不能够有一个是恶的存在，因为只要有一个是恶的，那么它的结果就一定是恶的，一个恶都不能存在。那么如果有两个恶的或三个恶的呢，那结果是自然都是恶的了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爱德的金科玉律的要求，就是自己不愿意的事呢也不会强加于人。那么这个原则呢其实啊不算是绝对的，但是呢常是有效的，这也是一种换位思考的方法啊。如果从心理学上说，是一种换位思考的一个方法。我们拿前面那个例子啊，就是一个人经过这个玉米地的时候又饥又饿，如果你是那个玉米地的主人，你碰见一个这样的一个路人，那么他又饥又饿，他想要那么两穗玉米呢来吃来解渴，可不可以？按常理说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偷盗的话，要拉走一车玉米，你干不干？那当然不干。那么最后一项呢是涉及到尊重近人。按照圣经哈，就这里面所举的两个例子来看，就是我们总要顾及弟兄的这个需要，就是顾及这个弟兄。这个近人呢其实就说的是弟兄，有时呢是因为这个弟兄的软弱，这个软弱呢可能是这个弟兄的问题，也要尽最大的可能去顾及。那你看哥林多人前书里面举那个例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那个认识啊本来就是错误的，那可是呢你怕他跌倒，那么你还要怎么样，还要顾及他。 这是真正的爱的表现。因为呢，让自己的弟兄跌倒，或者是导致自己的弟兄跌倒，它总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这是第三个大问题。然后呢，我们看第四个问题，错误的判断。1790号，人该常听从自己良心确定的判断。如果人明知故意违反这样的判断而行事，他必将定自己的罪。但是也有可能道德的良心处于无知中，并对即将采取或已经冒犯的行动做出错误的判断。一般情况下呀，听从良心的指引呢是对的，但是故意的违背良心的指引而行事呢，常可能有罪。那么这一点呢，我们透过之前的讲解呢，已经啊说的蛮多了啊，在这儿呢就不多介绍了。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因为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也会导致我们的良心处在无知之中。那么哪些原因，我们也有提到过，最终啊导致啊判断的错误。那么这类错误的根源呢，会跟错误良心还有麻木良心有关。这是两类呢比较常见的这个错误的方式，就是错误良心。错误良心是跟认知有联系啊。那么麻木呢，常跟私欲偏情的困扰和罪过有关。所以呢，要记得呢，良心呢不是最高的这个道德标准，天主才是。那么必要时呢，那人就要做什么，就要求教于更高的权威，比如说找这个教会训导当局，这样才不至于就是把相对的事物看成绝对的，那么最后这个结果呢，常是凄惨的。我们看这个1791号，这种无知多次能够归咎于当事人，他要负责。当人对探求真理及美善不大注意，或因犯罪习惯而良心变得几乎盲目时，就会发生此种情况。在这情况下，人对自己所做的恶要负罪责。此类的这个良心的这个无知啊，是当事人所犯的错误而导致的，也就是说他是有过错在先啊，他是有过错的。我们之前在讲这个自由的时候会提过啊，有过错和没过错呢，其实呢会有一些很不同的。比如呢，凡尔宪章内呢就指出了这类错误的这个例子。第一类，他说是对探究真理不关心。那么身边的有些人呢就会觉得他不需要知道呢太多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稀里糊涂挺好，哎，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他对真理呢也一点都不关心，对热心的这个事情呢更不感兴趣。哎，那就是这种人。那就是哎，我本来作为一个教友该如何做好一个教友，这是我该关心的。不，他就不关心。那么这是一种冷漠。如果放在生活里面的例子呢，大概会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呢他不关注自己健康状况，比方他有糖尿病，他可能会告诉自己，就是我想吃啥就吃啥，反正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对吧，我再不吃我还有多少年，然后觉得自己稀里糊涂挺好。那么实际上呢，自己的健康状况呢已经很不好了，他仍然如此。他里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不关心自己的健康，所以和上面的例子呢是一致的。另外呢，就是或是因为犯罪而良心变得几乎都盲目了。那么这类人的特点就是他们长久的停留在罪恶之中，他们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哎呀，甚至会觉得这个罪呢多一条少一条已经就无所谓了。以上的这些情况呢，因为当事人都存在着明显的过失，所以他一定要承担罪责。这是一类啊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要承担罪责。我们看1792号，对基督及其福音的无知，他人留下的恶表，做情欲的奴隶，对良心独立自主的误解和意图，拒绝接受教会权威和教导，缺乏皈依和爱德，都能够成为对伦理行为判断偏差的原因。本条呢就容易对良心的这个判断产生偏差的常见因素呢来举例说明，对基督及其福音的这个无知。那么这类的情况呢，就是指啊人他不认识信仰，因为在伦理行为的指导当中啊，基督信仰呢会提供极大的帮助。因为那个伦理行为呢，它本来包括本性的这个部分，也包括超性的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这里讲的其实是伦理神学，因为在伦理神学之下呢，它有一个伦理学啊，它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那么这两个加在一块，一个是关注本性的，一个是关注超性的，那么加在一块，那么基督徒就等于说多了一对翅膀。这对翅膀呢会带来什么？带来更容易去达到目的。所以每一个教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就是信仰呢会对这个伦理生活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 另外一类呢是他人留下的这个恶表，在教育当中呢会见到这样的这个例子，他过分看重他人的行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呢，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要对自己负的责任是最大的。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呢，其实通常是少于我们对自己的责任的，那这一点是清楚。为此你用这个原则去看呢，看别人的表扬，然后按照别人的表扬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的。再有就是做情欲的奴隶，指的是那一类醉生梦死的人，拿犯罪不当回事的人，太关注自己的感性生活了，太关注自己的感性生活了，这一类人。那么对良心独立自主的误解和意图，那么这类人会认为呢，良心是绝对的标准啊。我们前面说了，良心呢是一个标准，但是它不是绝对的。那么除了就是认为良心是绝对标准的这一类人呢，他除了良心的指引外呢，谁的也不听。那么最终啊，就一定会导致出现一个另类，就是不能使自己呢成全的这样的一个另类啊，所以他会害人的。那么下一个是拒绝接受教会的权威和教导。那么这一类人呢，跟认为人的这个良心是绝对标准的那一类人呢是很相似的，因为他认为良心绝对，为此他听不进去教会的任何指导。马丁路德当年呢就应该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当时教会当局提出要跟他进行对话，或者是邀请他去当面去解释他的一些观点的时候呢，他都拒绝了。他意思是，那我要听从良心的，超越一切。事实上良心呢就被绝对化。还有呢，缺乏皈依和爱德，那么这指的是这类人呢，他没有悔改的心，也缺少悔改的一个态度。那么这类人呢，也很难愿意去实践爱德。而真正的基督徒呢，常准备好去悔改，并啊准备好呢去实践爱德。那么以上的这些状态呢，都容易使当事人的伦理判断呢产生偏差。我们了解了之后呢，自然就容易啊帮助我们避免呢犯这一类的错误。我们看这个1793号，反过来说，如果无知是无法克服的，或者错误的判断对道德的主体无责任可言，那么这人所做的恶便不能归咎于他。但这行为毕竟是一件邪恶、欠缺和错乱的事，因此呢，应该下功夫努力纠正道德良心的错误。我们上面这两条提到的无知呢，上面提到那些是能克服的，为此呢，当事人呢，你要承担这个罪的责任。那么这里面这一条哈，1793这里面提到这个无知呢是不能够克服的，或者是呢错误的主体呢也没有其他的过错，这时候他就无法承担责任了，也就是就责任这一件事他无法承担。举个例子哈，比如前几年呢在国内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一位老人呢在电梯里面吸烟，一个年轻人呢就出面阻止，这个老人呢就疾病突发身亡。老人的家属就不干了，然后就起诉这个年轻人。那么最后呢，法院呢判决年轻人呢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他也无需赔钱。因为呢这个老人就是身故身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他不能预见，他怎么能知道一个劝阻就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而出面劝阻这个吸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本身是不违法的，是合法的。后来呢这个出于人道和情感上面的考虑呢，这个年轻人呢赔偿家属10000块钱。那么以上的这个例子呢，就是从主观的角度看呢就是如此，就是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过错，因为呢结果呢不可预测，所以他也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呢在客观上看呢，这仍然是一个恶，因为你从这个例子里面看呢，人死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恶，它总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为此呢1793号呢我们做结论呢就可以这样说，人呢即便是在自己没有过错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仍然应该下功夫克服道德良心的一些错误。我们看这个1794号，良好而洁净的良心受到真实信德的照耀，因为爱德同时发自纯洁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提摩太前书1章5节，正确的良心呢越占优势，私人及团体越不至为盲目的武断所左右，亦越能遵循伦理的客观准则。我们从本性上说呢，洁净的良心呢是难能可贵的，结果呢就是它会造就一个正直的人。那么从超性的角度上再看呢，在这样的一个洁净的良心上再加上信德的光照，就会使人呢更容易受到良心的正确引导，为行使爱德的时候就会更得心应手，如虎添翼。那随后呢，若正确的良心呢在 一个人类占据主导的位置之后，这个正确的占据主导，那些跟他相反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自私、武断还有盲目的这些因素，就不那么容易啊牵制这个当事人按照伦理的客观原则而行事了啊。所以最后这个结果呢，就是1794呢提到的是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在一个基督徒身上最后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哎，那就再好不过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